温州人在经商过程当中不觉间就创造了一条仿生战略，这种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温州人自己所说的和巨人同行。对于小企业来说，借用强者的力量是求生存的一种智慧，因为弱者在商务实践中面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对手时是难以与之正面交锋的，针锋相对有可能就是自找死路，而36计走为上，远离他到其他地域谋生存和发展则无异于退避，并非一定就是高明的应对方法。最聪明的做法其实莫如变对手为元首，依附于大企业，巧借其势顺水推舟，从而在其硬币之下取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实际上温州有不少企业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立丰集团就是其中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温州，这家企业一开始只是一个生产摩托车闸霸座的小厂，老板张峰因为开发出了防腐性能超过日本标准，并且填补了国内空白的摩托车闸霸座，而得以在摩托车制造行业当中占得了一席之地。当这一产品成为日本进口件的替代品，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同之后，张峰争取到了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中国嘉陵集团的合作合同。其后张峰凭借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寻求和嘉陵集团更深层次的合作。1992年双方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建立瑞安嘉陵立丰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是600万元，由嘉陵集团投资180万元，占总股本的30%。公司专为嘉陵集团生产摩托车闸总成零部件。从此立丰公司的产品成为中国产量最大的嘉陵摩托车的专用配件，而产值在3年时间内翻了一番，规模和效益扩大了10倍。在这个基础上，张峰又提出了将配件生产扩大为整件生产，从而利用了嘉陵集团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发出了各种类型的嘉陵立丰摩托车。这些摩托车主要是用于出口，通过这种合作关系，嘉陵和立丰双方都获得了利润。在嘉陵方面，得以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合乎质量要求的配件和整车；而在立丰方面，则除了获得利润之外，还获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品牌知名度。从此以后，立丰公司不仅拥有了摩托车整车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而且还拥有了产品进入市场所不可或缺的资金，还有先声夺人的声势，拥有了摩托车销售的继承渠道，可谓一石三鸟。等到一切条件都已成熟，由立丰公司独立开发生产的大排量高档次的重型摩托车大地魔王面世了，并且迅速通过了技术鉴定，获得了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常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立丰集团既然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和嘉陵集团分道扬镳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对此嘉陵集团即使没有预感，也是有着心理准备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培养出了一个竞争对手而生气，因为在立丰和嘉陵合作的几年当中，嘉陵节省了大量的生产成本，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并且因此更为顺利的发展和壮大起来。而从长远利益来看，立丰得到的好处更是不可估量，从一家生产摩托车零件的小厂发展成为摩托车市场的一个巨头，这变化还不明显吗？而这可以说是十之七八得益于和嘉陵的合作。由此可以见得，如果没有和嘉陵合作，寄人篱下的那几年就没有立丰的今天。就它的整体形态而言，温州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配件经济，造成这种形态的最初原因，也许是因为温州地区从来都没有设置过国家重点企业，不仅重要的国防企业不在这里设置，连日用化工企业也不在这儿立足。除了标件厂可以算得上是温州唯一一家相对有名的企业之外，再没有可夸之处。由于自知无论经济还是技术方面都缺少实力，温州人养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进入市场后他们多不喜欢直面市场强打硬拼，而喜欢搞一些比较小巧而且比较容易被其他企业忽视的配件产品，一来二去将生产转向了配件经济的方向。 无论在苍南还是乐清、瑞安等地，不难发现温州人到现在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经营思路，也就是配件意识。别人生产服装，他们就生产和经营服装上用的扣子；别人生产产品，他们就印刷包装纸；别人生产机械，他们就生产机械的通用零部件。这正是一种避免对抗的意识在起作用。也许可以这么说，温州人的最早经济取向就是从一种寄生意识出发而设计的，附着大经济身上发展小经济，当然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市场的风险。扣子当然是通用的，人总得穿衣服，因而无论全国有多少家服装厂停产，一批服装厂倒下去，就还会有另外一批服装厂生产出来。但是一旦有服装做厂做衣服，衣服上就得需要订扣子，生产扣子本钱不大，而且这种小件商品通用性强，因而市场确实不小。这样温州人就有效具备了抗击市场疲软波及的能力。温州人多是从纺织开始生产配件的，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基础当然也谈不上，乃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在选择配件生产过程当中充分发挥了不会就学的精神。他们首先向一些生产成品的厂家学习，当然是偷着学。当时所有的温州家庭作坊都是从拆解买来的样品入手，通过分析研究进入模仿生产，不断地使自己所生产的配件产品接近于样品的技术水平。当今温州大企业林立，一家比一家牛气，但是他们几乎无不是从在小作坊里仿制别人的零配件所起家的。由此可以说，与强者同行的战略是温州人进入市场后应用的最为广泛的一种商略。温州人特别善于和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利用大企业的名气和技术来壮大自己。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认为致富是一件需要合作的大事，单凭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温州人从来就有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的创业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商人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大潮当中逐步成长为个性鲜明、充满活力、市场意识敏锐的群体。当代温州商人信奉的一句而今已经被内地人所称道的名言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温州人做生意首先要根据自己的优势来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来寻找适宜发挥自己经营优势的可能性的市场。找到了市场的温州人往往会成为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在自然的过程当中又往往带动了一大批温州人投身到这个新的市场当中来，使其轰轰烈烈地燃烧成旺盛的炉膛。当然，这一熊熊燃烧的炉膛便是一座经营得十分成功的温州城。在山东莱芜服装界，提起温州商人邵国峰，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的大名。邵国峰、邵东平夫妻二人可以说是莱芜服装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两个人都是温州永嘉县人，早年经过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订婚之后，凭着敏锐的直觉意识，邵国峰感到国内服装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就一门心思地想着在服装裁剪加工上寻找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当时温州服装生产和加工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作为一个温州人，一名山里的孩子如何才能够走出家门，在外面这个喧嚣的市场站进自己的一只脚，分得一杯羹呢？年轻的邵国峰一天到晚思考的都是这一个问题。正源于此，他辞别未婚妻，远赴工业重镇的上海学习裁剪技艺。之所以到上海去学艺，源自于温州人对上海这个国内最大都会的崇尚。上海滩大都市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它成为接受国际时尚服装和潮流的桥头堡，可谓中西合璧。温州人都相信上海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那儿，邵国峰果然是受益匪浅，成为一个裁剪的好手。 与此同时，邵东平也走出永嘉山乡，来到温州，到一家服装加工厂一边打工，一边钻研缝纫技术。夫妻二人实际上是在默默地做着创业前的准备工作。商机终于来临，1988年，经历过初步创业实践的邵氏夫妇由陕北移到了山东，在济南驻足。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加工销售大军已经在国内各地初具形态。邵氏夫妇在济南市场上的发展并不顺利，这年邵东平到莱芜去碰运气，他没有想到偌大的一个莱芜竟然是一片没有经过温州商人所开发的处女地，找遍全城竟然没有发现一户温州人做的生意，这让邵东平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惊喜。邵东平接下来又遇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惊喜的事情，在莱芜市人民商场里面，他找到了商场的负责人，询问能否在这儿租一个柜台做服装生意。商场负责人听他的温州口音，话没有落地，就立即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吸引外地客商驻商场，搞活经营，商场负责人特别为邵东平开出了免费一个季度试营业的优惠条件。欣喜万分的邵东平当即就在人民商场开办了第一家温州人的服装柜台，打出了温州服装的旗号。邵东平的款式新潮的西装让莱芜人是大开眼界，于是他们纷纷割爱放弃中山装，争先恐后地穿起了当时被称作洋装的西服。邵东平的生意异常火爆，于是电报急召邵国峰带着孩子一同落户莱芜。邵国峰到了莱芜，夫妻店儿更是锦上添花，但见做丈夫的力减翻飞，技艺高超，做妻子的机动轮转，哒哒和鸣，缝纫技术一流，量衣的、裁衣的、做衣的，外加看热闹的，夫妻店儿在商场就成了一处好风景。许多客户慕名而来，一时间顾客盈门，两人连喝水喘息的空都没有，于是又召来邵国峰的弟弟、弟媳、七妹、七妹夫独办市场。邵家远亲近戚应招而至，一天天扩充形成了莱芜的服装加工村，后来又发展成了温州服装一条街。当时邵氏夫妇的生意火爆，平均每天都要接做十余套各式服装。为了扩大战果，邵国峰又开办了国风布匹超市，服装加工兼卖布匹，一共招收员工30多人。不难看出，邵氏夫妇善于开拓挖掘市场的眼光当然是首要的成功因素，但俗话讲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他们相互帮助，众守拾柴，以共同致富赚钱作为目标，上下一心，自然会把市场做大做熟。邵氏夫妇还有亲友们的这种作为，体现了温州人善于在平凡处做文章，善于从常人漠视的地方来发现商机，并且能够果断地抓住商机并且加以扩大。温州人似乎有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它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商人敏锐的商业鼻子嗅到了福建厦门这个商业宝地。那个时候，厦门还没有展现出特区的风采，除了正在建设，到处都是钢筋水泥脚手架的湖里工业区外，这个海滨城市尚可炫耀的无非是它的集美学村、厦大校园以及鼓浪屿、万石岩等等固有旅游观光点。但温州人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讯息当中看到了厦门的商机，捷足先登，带去了温州人生产的小商品。在竖起买卖旗便有钞票赚的厦门，精明的温州个体户掘到了第一桶金。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州商人接踵而至，逐渐形成庞大的温州军团，并且一举占据了厦门当地的五金、服装、眼镜、低压电器等行业，形成行业垄断。就如今的情况来看，从文造这一带60、70家经营低压电器的商户一字排开，形成了颇具影响力和市场规模的电器一条街，这条街也被厦门人称作温州街。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当中，尽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但是众多温州商人却能够傲立风雨，既能在恶劣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又能赚得钵满盆盈。 温州军团散而不乱，散而有序，散中有规矩，散中有方圆。借用一句话，就是形散而神不散。纵观温州人闯市场的模式，一些经济学家无不竖起大拇指，心服口服地称赞温州人有一套硬功夫。而温州人也就像商场的幸运儿，出现在哪儿，哪儿就是福星高照，商机无限，财源滚滚。如果说温州人的成功是因为运气好，可实在是片面了点儿。温州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能够把握市场，于平淡中见惊奇。很多常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儿，温州人却默默地做了，而且做得令人赞叹不已。凭着敏锐的市场意识，本着坚韧刻苦的时下精神，温州人成了商海的常胜将军。这一点在传统产业，比如服装、鞋帽、小商品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传统产业的根基有几千年的历史，市场容量巨大无比，温州人正是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